现在开始，嗯嗯，录了，先开始啊。今天读这篇叫《战争的本质是什么》，春秋战国的纷争。分封制最大的问题是，中央政府不能直接管理各地的诸侯，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随意征税、选拔官员、指挥军队，权力非常大。在周朝刚刚开始分封的时候，周王室当然把最大最好的领地留给自己直辖，所以一开始周王室的实力在诸侯之中最强。再加上那时候王室和诸侯之间的亲情尚在，又有周礼的帮助，所以那时的诸侯都愿意听从周王室的调遣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亲情渐渐淡漠，礼仪逐渐沦为形式。更关键的是，国家实力这种事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的。周王室不可能永远保持强大，等到他变得弱小的时候，其他诸侯国就未必要听他的话了。周王室变得衰弱的标志是周幽王兵败被杀，西周结束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很多冠以东西的朝代名，如东周、西周、东汉、西汉、东晋、西晋，还有一些冠以南北的朝代，如北宋、南宋。这里的东西南北指的都是首都的位置。西周的首都在今天的长安附近，靠西面；东周的首都在今天的洛阳附近，相对在东面。所以一个称为西周，一个称为东周。我还以为一个比较西，水放得多呢，西周。好好的，嗯，周朝为什么要换首都呢？他问好好的，周朝为什么要换首都呢？在，太稀了呗，水多了。这就是水多了加面，面多了加水。在中国古代史上，外族入侵常年困扰着中原政权。这里的外族主要是位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。上一章说过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社会形态。中原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，本质上在于两者的生活方式不同。中原文明属于农耕文化，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种田；北方民族属于游牧文化，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畜牧。农耕文化的优势是生产力高，单位土地生产的粮食多，人口密度大，数量多。因为生产力高，所以精神文明也发达，对于礼仪、政治、文艺、宗教这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。游牧文化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，因为整日畜牧，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斗力远高于农耕民族。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经常发生冲突。前面说过，定居对于农业生产的一大好处是食物产出。定居对于农业生产的一大好处是食物产出稳定。农耕民族在丰年的时候可以储存粮食，到了灾年，就算没有收成也不会挨饿。但是游牧民族因为要经常迁移，不可能有规模庞大的仓库，主要的粮食储备都是活生生的家畜，这样才好携带。但是遇到灾年的时候，家畜大批冻饿而死，游牧民族便要面临饥寒交迫的困境。这时候，除了去抢劫富庶的农耕民族以外，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每当北方出现大面积自然灾害的时候，常常会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侵。在这些战争中，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互有优势。农耕民族的优势是钱多、人多、军队数量多、后勤补给源源不断。游牧民族的优势除了骑兵战斗力强外，还因为居无定所，可以采取一击即撤的战术，寻找中原王朝的薄弱点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，一番劫掠之后立即撤退。中原王朝虽然人多钱多，但是边防线也长， 游牧民族专找防守薄弱的地方进攻。中原王朝想要防守，必须在漫长的防线上，每隔不远的距离就安排一支能和整支游牧兵团对抗的庞大军队。换句话说，为了能达到攻守平衡，中原王朝要比游牧民族多付出几十倍、几百倍的军事成本。古代生产力低下，供养规模庞大的军队是个极为沉重的负担。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会去建造夸张的长城的原因。长城花钱再多，也比常年维系一支庞大的边防部队划算。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军事上互有优势，两者在长城一线形成了动态的平衡。在整个中国的古代史里，双方争斗不断，互有胜负。在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，如汉朝和明朝，中原的远征军可以深入大漠，把游牧民族赶到遥远的地方。在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，如元朝，游牧民族在中原大地上纵横驰骋，将中原王朝取而代之。周幽王时期正好是游牧民族强大、农耕民族弱小的时候，于是西北的游牧民族进兵劫掠，把周朝首都长安抢了，把周幽王杀了。最后是周朝的其他诸侯带兵打败了游牧民族，让周王室复国。由于原先的首都已经被劫掠一空，没法再住了，只能换一个首都。敌人是从西北来的，东边比较安全，于是新王朝的首都定在了东边的洛阳，这就是东周。虽然最早周王室的国力在诸侯国中最强大，但是经过周幽王这场战争后，周王室整个被灭掉了。新周王是在诸侯的帮助下才登基的，这种情况下，新的周王室还能谈得上什么实力呢？帮助他的诸侯没把他当做傀儡就已经不错了。所以从这时候开始，中国变成了周王室说话不管用，诸侯国自行其是的新时代，历史上称为东周或者春秋战国。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时期，春秋在前，战国在后。春秋和战国加在一起就是东周。我们先说春秋。春秋的时候，春秋的时候就是找爹的时候。春秋五霸嘛，五个爹。春秋的时候，天下的诸侯国有100多个，那时候中国的面积要远比今天小，主要围绕着黄河流域。北边一出河北省，西边一出陕西省，南边一过长江，就都不是周王朝的范围。这么小的一块地区里，存在着100多个诸侯国，可想而知诸侯国的平均面积有多小。很多小诸侯国不过是一个村镇大小，人口不过1000，还不如现在一所中学的规模。因为诸侯国面积小，所以在春秋时期，即便是最强大的诸侯国，也不敢公开反对周王室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，号称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，他这就不敢。他就不敢说毛泽东说的话，毛泽东也是说"深挖洞，广积粮，缓称王"，都一样啊。毛太祖和这个明太祖一样，前两者我们都明白是积攒实力的意思。那么为什么要缓称王呢？这是因为当时群雄并起，起兵造反的势力有很多。假如你公开称王，你也就意味着你向全天下宣布，你有征服天下、打败所有人的野心。既然你都这么叫嚣了，那其他势力不就会一起来打你吗？所以在实力不够强的时候，明智的做法是夹起尾巴做人，说话要低调。春秋时代的诸侯也是这样做的。我们读春秋的历史，如果细心的话，会发现诸侯的首领都是称什么公什么公，比如齐桓公、晋文公等等。公是周王室分封的爵位，当时的爵位称号有这么几个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诸侯称公， 就意味着那时的诸侯在名义上都承认自己是周王室的臣子。在春秋时代，唯一例外的是楚国，楚国是称王的，这是因为楚国位于长江以南，在当时被认为是化外之地。在楚国强大之前，中原各国根本不承认楚国是文明国家，办什么事都把人家排斥在外。在长江以南呢，就是那个江苏省啊，江苏省就是彭城。你看，项羽他们家不是那儿的吗？刘邦家也是那儿的。所以就是他们那在那个时候都是周朝之外的。再加上楚国的位置也偏，不像中原诸侯那样四面都是邻国，不用担心被诸侯围攻。所以楚国君主一看，你周王室不把我当回事儿，那我也不把你当回事儿，他就早早的称王了，意思是地位能和周王室并列。前面说的问鼎中原的事儿，就是楚王干出来的。楚王还干了一件事儿，就叫做楚王好细腰，公鹅多饿死。先不说楚王，且说中原这些诸侯，在春秋时代，没人敢跳出来和天下诸侯为敌，也就没人敢公开称王。齐桓公称霸打出的口号是“尊王攘夷”。看齐桓公就是第一个爹啊，尊王就是尊重周王室，攘夷就是对抗外族入侵。为什么打出这个口号呢？前面说过，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主题。当初诸侯接受了周王分封的领地后，有一大义务是保卫王室不受外族的入侵。齐桓公提出的"尊王攘夷"，等于宣称自己是诸侯楷模，是诸侯的榜样。齐桓公称霸，还要召集诸侯会盟，周王室也要派使者参加，这表明春秋时代的霸主有点类似于盟主。打个比方说，周王室就好像是个老父亲，诸侯国是众兄弟。到了春秋时代，老父亲体弱多病，管不了家族里的事了。这时候，如果家族里某个兄弟觉得自己够强大，那就在酒楼里摆个宴席，给所有的兄弟发请帖。在这个宴席上，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那么这个兄弟就可以成为整个家族的大哥，负责管理家族事务。这个宴席就是诸侯会盟，周王室的使者也会到场，在形式上承认这位诸侯大哥的地位，算是在名义上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光听"春秋五霸"这个"霸"字，听起来好像很有气势，像霸王一样。其实，在古汉语，"霸"字是个通假字，通"伯"字，就是拜拜的那个"伯"字。古人称呼兄弟四人，分别为伯、仲、叔、季。伯是长兄的意思，比如我们现在还习惯称大伯伯、二伯伯、三伯伯，就是父亲的长兄。成语"伯仲之间"和"不分伯仲"都是相差不多的意思，所以"春秋五霸"的"霸"其实不是街头霸王，而是大哥的意思。这不差辈儿了吗？到底是爸呀还是哥呀？长兄为父是不是？估计是这意思。周王室的主要职责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，成总书记了，组织各诸侯的力量对抗外族入侵。对，作为家族大哥，齐桓公也是这么干的。他称霸以后，不光为齐国谋利，还这边负责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，那边组织联军和外族战斗，忙个不停。他也只有如此尽责，诸侯才甘愿听他的调遣。到了战国时代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但最后齐桓公被饿死了。齐桓公跟你微信名是一样的，叫小白，而且他姓姜。就这个时候，齐国还姓姜。春秋时的齐国姓姜，是姜子牙的后代。对呀，他叫姜小白嘛，跟那个酒叫一个名儿。 不过那江小白的江还是江泽民的江，也不知道陛下圣上的名讳。春秋时期，大的国家不断兼并小的国家，到了战国时代，100多个诸侯国已经兼并为20多个，其中有7个国家最为强大，称为战国七雄，就熊大、熊二、熊三、熊四、熊五、熊六、熊七，还有光头强。光头强就是纣王氏。国力的增强增加了诸侯的野心。进入战国时代不久，诸侯们开始称王。这意味着诸侯们已经公开表示不服从纣王氏，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了。此后兼并继续，最终秦国消灭了纣王氏以及其他诸侯，统一天下，中国进入了秦朝时期。春秋战国的主题是战争，天下格局的变化主要由战争导致，这就给人一种感觉，好像决定天下大势的是那些驰骋在战场上的武将和谋士。这个想法其实是错的。对于战争，容易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战争中的各种计谋，因为战争这件事儿是人类破坏级别最高的行为，除了物理规则外，它不用遵守任何规则，任何手段都可以尝试。所以战争中人类使用过的计谋千奇百怪，花样迭出，有很多平时异想天开的想法，人们都在战争中尝试过。战争又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，每个参与者都押上了身家性命，因此人类毫无保留地把一切能力都投入到战争中，使得战争成为人类高智商的演练场。总而言之，战争中的计谋非常有意思，好比看《三国演义》，奇计百出的诸葛亮引起读者极大兴趣，看诸葛亮如何一次次以少胜多，逆转战场胜负。但是计谋其实不重要，决定战争胜负的，绝大多时候都不是军师的计谋、主帅的能力、武将的英勇，而是国力。个人的计谋可以影响局部战争，比如一个超级厉害的军师，可以靠一个计谋用几百人打败几千人，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。但是计谋并非战争常态，一次成功之后，第二次使用未必还会成功。国力强大的一方，就算局部吃亏，还可以靠源源不断的补给淹没对手。你用计谋多消灭我几百人，我就多补充几千人、几万人。只要大战略上不出问题，胜利的一定是国力强的一方。有没有靠一场计谋、一个谋士决定胜负的战争呢？有，但是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太少了。正因为这些战例数量少、戏剧性强，所以他们才被当成传奇，被人们翻来覆去的提起。所以，我们刚接触历史的时候，会发现书里大部分战争都是靠计谋以少胜多、扭转乾坤的神奇战例。这其实是书本刻意选择造成的错觉。关于这一点，最简单的例子还是三国，诸葛亮那么厉害，几乎跟谁打仗都能赢，那么蜀汉为什么最后还是灭亡了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蜀汉的人口少、耕地少、财富少，和曹魏的国力根本不能相比，所以无论多么厉害的人带兵，最终的失败都是必然的。再说说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励志故事，讲的是勾践如何战胜逆境、卧薪尝胆，最终反败为胜的事。但是，只要卧薪尝胆，就一定能成功吗？只要吃苦就能成功，这是显而易见的谎言。假如真是如此，那整日劳作的农民、工人，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是全社会最高的。事实显然不是这样。古往今来，意志坚定、自找苦吃但没有混出来的人多了去了。勾践能打败夫差，不仅在于他能忍，还在于这么一句话。当年夫差决定把勾践放回国，夫差手下有个大臣表示万万不可。他说：“越10年绳锯， 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之外，无其为爪乎？他的意思是，勾践回到越国，如果用十年时间积攒实力，十年时间训练军民，那二十年后就会把吴国消灭了。果然，勾践回国九年后，越国变得非常强大，把吴国打败了。勾践成功的根本原因，在于这句"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"。假如勾践回国后没有发展经济，而是急于决战；假如越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供勾践发展；假如夫差没有给勾践那么多时间，放了他两年后又把他灭了，勾践都不可能复仇成功，他的隐忍也就白费了。真正让勾践复仇的是越国强大的国力，秦赵两国之间的长平之战更是如此。赵括是长平之战赵国一方的指挥官。关于长平之战，我们一开始最容易关注的是赵括纸上谈兵的典故。好像长平之战打败了，全是由于赵括是个蠢货。其实赵括本人并非毫无经验的指挥官，赵括那个时代也根本没有纸。赵括在长平之战中虽然犯了指挥的错误，但赵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力不够强盛。长平之战是秦国和赵国的生死决战，战争一共持续了三年，打到最后，两个国家都拼出了全部的家底。赵国倾全国之力，派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军队，秦国则在情急之下，把一个郡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拉上前线，最后是赵国国力支撑不了了，才输掉了这场战争。秦国的胜利不是偶然，秦国不是单单打败了赵国，而是打败了全天下的诸侯。偶然不会让秦国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获得胜利，是因为秦国的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诸侯国，才让他最终统一了天下。秦国能提高国力的秘诀，我们在下一章介绍。